第66篇，随从生命之律，与照着膏油涂抹而行动。圣经启示，神永远的心意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，并且使这些儿子与他完全一样。但神是神圣的，而我们是人，我们怎能成为神神圣的儿子，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？神要得着许多儿子，第一步就是在自里成为肉体。借着成为肉体，他穿上了人性。在他成为肉体以前，他只有神性，没有人性。但借着成为肉体，他穿上了人性，成了一个人。他虽然成了人，却仍是神，因为他并没有脱下他的神性，而单单成为一个人。他乃是神人，兼有神性与人性。我们的神，那独一的神，创造者，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，这是何等的奇妙！就着人性这面说，他与我们完全一样，是有骨有肉真实的人。不要忘记，这位名叫耶稣基督的真人也是神。他是真神，又是真人。在他使我们像他以前，他必须成为与我们一样。复活与内住基督的奥秘，基督成为一个在肉体里具有人性的人以后，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埋葬，又复活了。在复活里，他采取了另一步，就是从末后的亚当成为赐生命的灵。这是个奥秘。在复活那天，主向他的门徒显现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门都紧紧关了，但是使门徒惊奇的，耶稣竟能进来。门徒害怕起来，以为看见了灵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，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这就是我自己。摸我看看，灵没有肉没有骨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八天以后，主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。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多马就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主似乎对门徒说，不要以为我是个灵，我还带着有骨有肉的身体站在这里。看哪，我身上钉十字架的痕迹还在。你们甚至可以摸我手和脚上的钉痕。主不仅是那灵，他乃是奇妙的一位，带着有肉有骨的身体，其上还能看见钉痕。今天这位奇妙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，但他却带着一个有肉有骨的身体。不仅如此，新约圣经更启示，这位奇妙的基督就在我们里面，他是在我们的灵里。基督在复活里仍带着一个有骨有肉的身体，并且又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无法解释他带着骨肉之身，怎能又在我们里面？这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。虽然我们不能明白他，他却是真实的，也是奇妙的。根据新约圣经，基督有过两次成了。约翰一章十四节说，化成了肉体，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借着这两次成了，基督成了一个奇妙的人位。他是神，是人，又是赐生命的灵。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。他成为人以后，又成为赐生命的灵，含有神性和人性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见真神和真人。今天这位神人，也是赐生命的灵。他若不是那灵，就绝不能进到那关了门的房子里，与门徒相见。但他仍有一个有肉有骨的身体。我无法解释这一点，因为我是有限的，但我确实知道他活在我里面，并且我无法否认，他为我做了许多事。直到现在，他一直活在我里面，并替我活着。内住基督的两种性情，当基督成为肉体与我们一样的时候，他就把神性带到人性里。当他成为赐生命之灵的时候，又把人性带到神性里。借着成为肉体与复活，他把神性与人性，人性与神性调和为一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在基督徒中间，很少人对主耶稣有这样的观念，但这就是我们相信并呼求他的名时，接受到我们里面的救主，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基督，就是这样奇妙的一位。他现今不仅是救主和主，他也是那奇妙的赐生命之灵，带着两种性情。一般的基督徒都丢失了目标，从未听说过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，兼有神、人二性，而这二性都在赐生命的灵里。 他是奇妙的赐生命之灵，正在把他一切的琐事做到我们里面，把我们全人变化的像他一样。宗教丢失了目标，基督教因为偏重于神迹、教训和行为，所以丢失了目标。基督教中有两类的宗教，一是教训的宗教，二是神迹的宗教。许多基督徒都着迷于神迹，然而新约圣经的基本启示只集中于一个极重要的点，就是基督与复原为一。主差遣那就是他自己的那灵，为要使他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能住在他里面。基督正在我们灵里活着，运行并做工，使我们全人变化，成为他的彰显。这是在新约圣经中屡次的提说，但是很少基督徒对此加以注意。基要派基督教注重教训，但最少有两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8章11节和约12章27节，都提到我们不需要人教导我们。希伯来八章启示，因着有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，就不需要人教导我们。在我们中间，连最小的也不需要人教导他。约12章27节告诉我们，膏油涂抹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不用人教导我们。我们既有生命之律和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，就不需要人外面的教导。或许有些人反对这一点，但他们要把希伯来8章10至11节和约12章27节摆到哪里？我们必须接受圣经清楚纯净的话。在所谓的灵恩派基督教里，人所着重的是运用恩赐，特别着重说方言。他们若是到某个聚会中看见没有说方言或没有所谓的恩赐的表现，他们就不高兴。但是新约圣经里只有很小部分的经节讲到说方言，另有很大部分的经节是说到内住的基督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的狡猾，一面既要派基督教着重教导，另一面灵恩派基督教着重方言，甚至他们说假方言却仍然乐此不疲，甚至他们说的预言并不应验，他们仍然执迷其中。大约12年前，有些人预言洛杉矶会陆沉大海，虽然这个预言并未应验，但是不知有多少灵恩派的人仍执迷于他们的预言。我不是反对这些事，但我对神的儿女确实有一个负担。基督奇妙的性情，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他就把他的性情，把他奇妙所示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。我们重生以前只有堕落人性里卑鄙败坏的性情，但我们重生以后，那最高的性情就加到我们里面。现今在我们里面的乃是基督这人位的性情。我们以婴孩为例说明这奇妙的性情。你若把甜的东西放在婴孩的口里，他就很自然地吃下去，但你若把苦的东西放进他口里，他就会吐出来。谁这样教导婴孩？没有人。那婴孩只要是活的，就不需要人教导他什么是甜的，什么是苦的。婴孩对甜或苦东西的反应，不是出于知识，乃是出于天性里的味觉。婴孩有人的天性，而人的天性不喜欢苦味。我们的天性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照样，不论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如何幼稚，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有一种特别的生命性情。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就把一种奇妙生命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。这不仅是神性，更是神性带着拔高的人性。生命性情的功能乃是生命之律的运行。这生命性情的功能，或说生命的本性，乃是生命之律的运行。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，某一种生命的律就是那个生命生来的本能。这本能是天生的、自然的、自动的、经常的和及时的。这本能一直在起作用。只要你是活人，这种人类生命的天生本能就在你里面。一个婴孩若是死了，他对甜或苦的东西就不会再有反应。但是一个活的婴孩却有出自生命本能那会肠胃的天性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时，他就把他奇妙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。这性情的作用和功能就是生命之律的运行。这性情会自动地发挥功能， 而其功能并不在于教导，乃在于生命。我们得救以前都曾做过不好的事，就如赌博、酗酒、抽烟、跳舞、看电影等。但从我们得救那时起，我们里面就有个东西麻烦我们，不赞同我们做某些事情。你可能仍去跳舞，但你里面有一种味道，叫你觉得不好受。你得救以前，觉得那种味道很好，但现在却不然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你若没有这种经历，我就怀疑你是否得救了。这种经历，就是生命本性的功能，也就是基督自己做到我们里面。简单的说，这功能就是生命之律的运行。这是不需要人教导的。事实上，因着你有基督的性情运行在里面，你甚至不必他向你说话。譬如做母亲的已将他的性情给了他的婴孩，这个性情就在婴孩里面起作用，因此他不必教导婴孩对苦味该有什么反应，婴孩的人类天性会自动的发挥功能。这个功能就是人类生命之律的运行。照样，我们里面基督生命性情的功能，就是神圣生命之律的运行。这不是教导的事，也不是神迹的事。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人位，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他不仅带来他的性情，也带来他自己做人位。没有什么比人更麻烦。我不喜欢独居，我喜欢和最少两三人同住。但与人同住很麻烦。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他是以一个人位而来。你有否领悟，基督在你里面是具有位格，是一个活的人，常常麻烦你吗？当然，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麻烦，对我们非常有益。但那总归是个麻烦。你在得救以前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譬如，你可以自由地去跳舞。但是在得救以后，特别是进入召会生活以后，基督活的人位就开始找你的麻烦。他天天都在我们里面搞故事。基督人位的运行就是膏油的涂抹，圣经用一个特别的词称呼这个人位的运行，就是膏油涂抹。膏油涂抹这词是很难明白的。住在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，就是基督这个人位的运行。这膏油的涂抹教导我们，我们都有一样东西叫做膏油的涂抹，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。因此，在我们里面既有基督的性情，又有基督的人位。膏油涂抹就是膏油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在预表里，膏油是橄榄油和一些上品的香料调成的。这膏油主要的元素是油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成分。当帐幕和帐幕中的器具以及众祭司受膏的时候，这膏油里面的一切成分就都膏在受膏的东西或人上面。按预表说，这膏油就是基督。今天住在我们灵里的这位基督，就是包含了神的灵和其他元素的膏油。它作为膏油，天天运行并活在我们里面。这膏油在里面的运行，就给我们活的教导。基督乃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这位奇妙者正常的生活，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就把他奇妙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。这个性情的功能，乃是生命之律的运行。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做膏油，不断的涂抹我们。这种涂抹带给我们一种舒服、畅快的感觉。每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，他的教导都是出于他的涂抹，给我们舒服、畅快的感觉。我们基督徒都有生命之律那自动、自然、经常、及时的运行。这律是照着基督奇妙的性情运行。我们也有膏油的涂抹，是照着基督这人位在我们里面运行的。我们在用上街购物做说明。上街购物像是下地狱。我几乎两年多没有去购物了。最近我必须去买一盏灯。我在一家店里看到一些样式很花俏的灯，但是我那奇妙的性情并不喜欢。对我的口味而言，那些灯是苦的。另外有些灯，对我里面的口味又好像大蒜一般，叫我里面不能忍受。当姊妹们在百货公司里，许多时候他们里面的口味禁止他们购买某样东西，这口味是从他们里面奇妙的性情来的。50年前我会买一盏样式花俏的灯，但今天我若是这样做，晚间就不能入睡， 因为生命的性情会在我里面做工。我们都有这性情及其自动的功能。你若想压制这功能，它会反弹得更高，因为压制越大，反弹越高。我们都经历过这种生命之律的运行。我们已看过，我们不仅有这种性情在我们里面，更有一个人位在我们里面。我今天是否该去买东西，并不在于性情的运行，乃在于高油涂抹的教训。一个活的人位经常在我们里面活着并运行，这个活着和运行就是他的教导。我们若要去买东西，应该向主敞开说，主啊，我与你是一，我也知道你与我是一。主，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也要去买东西？当我们这样一问，就会感觉到里面高油的涂抹。这就是那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当这位可爱的主在我们里面做工时，我们会感到舒服畅快。这是何等令人愉快。去不去买东西还在其次，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仰望他并与他交通时，我们就享受他高油的涂抹。每当我们在他高油的涂抹之下时，就知道当怎样做。假若我们采取他所不愿的行动，高油的涂抹就会停止，而舒服畅快的感觉也就消失。借此我们就知道不该做那件事。这时我们就要对主说，主，我与你是一，你若不愿意去，我就不去。我们若这样行，高油的涂抹和舒适的感觉就会回来。高油涂抹的活动和运行就是基督在里面的教导。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活的人位，常常教导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和圣徒们交通，发现里面高油的涂抹停止了，我们一有这个感觉就应该停止说话。你或许只说了半句，只要感觉到高油的涂抹停止，就不要继续说下半句，只要简单的与里面的高油是一。然而我们常常不理会高油的涂抹，而继续做我们喜欢做的事。我年轻时曾多次求告主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准我再做一次。以后我又对主说，主，准我再做只那么一次。我想许多青年人都做过同样的事。有的姊妹或许说过，主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去买东西，但让我再去这一次吧。每当你这样做，就等于杀自己，可能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再活过来。我们所讲的这些事，既不是教导，也不是神迹，乃是这位奇妙者正常的活着。我完全照着生命之律而活，并且我的行动为人都是照着高油的涂抹。我不需要别人教导我。基督那奇妙的生命性情以及基督这人位的高油涂抹，就足够我们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在此我们有交通，在此生命得以长大，在此内住的基督得以扩展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，并且我们在神变化的过程中，在此我们有召会生活和真实的建造，在此我们也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，